who you are. I don't know what you want. If you're looking for ransom, I can tell you I don't have money. But what I do have is the best damn movie show on the internet, Movies and Chats.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地球表面最强的电影节目《大话说电影》。我是主播老张。
And I am Batman.
你不是闪电侠吗？
你既然这样了，我也得经常与时俱进吧。
行吧。
欢迎大家回到第66期《大话说电影》，我是主播包子。我终于昨天把我的圣诞节的灯装上了。
嗯。
花了我5个多小时啊，在大太阳下面。嗯、昨天天气很热。
对啊。
发现这东西还是个体力活儿。
嗯嗯嗯。
挺不容易的，挺不容易的。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对圣诞节的爱也是一种执着。
不是，开心就好，开心就好。我是觉得这个时间花得很不值得。
开心是必须的，因为我现在看一看，我觉得2018年真的其实是一个就是挺乱七八糟的年。
是吗？
本来我以为就是我自己好像是运气不太好，有生病啊，有拔牙呀，有动手术啊什么的。现在发现其实这确实是这一年此起彼伏的事儿特别多，特别杂。
不该也不是你本命年啊。
不是我本命年，全世界的本命年。我估计
是吗？
这一年可能有什么事吧。这首先是金庸和斯坦利两位老先生过去了，后来上星期的节目呢，就是也提了在新闻贴里面提了一下，但是节目里面声音节目没有提，就是美国有一位老总统，就是乔治布什，老布什死了。
啊，老布什终于死了，
终于死了。我跟你说，你别以为老布什是一个政治人物，其实他才是一个电影人物，你知道吗？
嗯，是吗？
对，因为有老布什之前呢，我们看的动作片呢，全部都是以苏联和冷战为背景的。
嗯，
老布什之后呢，所有这些动作片啊，都是以中东为背景的了。
嗯，
所以说这对于我们的这个电影世界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
好吧，
他对电影世界的影响其实并不亚于金庸对于就是武侠世界的影响。
我觉得他儿子的影响力可能更大一点吧。
看他儿子的话，脑仁会疼的，那不一定，对吧？然后现在国内呢又出了这么多事儿，好像是很多人现在都在，这个怎么说呢？就跟从国家的政策呀，然后就是现在好像是税务环境的质量也提高了呀，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出现，很多电影好像是也是比较好像是一些电影都已经被 cancel 了，就拍不下去了。
不知道，好像是吧。
就比较动态。然后呢，现在好像是有些什么华为之类乱七八糟事啊，事情挺多的。嗯，不过呢，我们的节目还是要正常进行。
说到这个老布什、小布什的，然后那个马上又有部新的电影要出来了，就是叫《Vice》，然后里面是三块广告牌的那个 Sam Rockwell 会演那个小布什。
这老先生真的是变化挺牛的啊，戏路子很宽啊。
他就是新一代的那个 Gary Oldman 嘛。
我觉得如果是从成绩上来说的话，他现在已经比 Gary Oldman 就是要有成绩了。
嗯，
因为他最佳男配角啊，就是已经很早就已经被提出来，也已经得过奖了嘛。
嗯嗯
嗯，所以很希望能够看到他将来是发展到什么程度去啊。这是一位新影帝，值得大家关注一下。
嗯。
上星期我们讨论的电影呢，是虽然说电影本身不是特别火热，但是话题很火热。包子嘚嘚啵啵，我们两个人一下这个就是搞了1小时40分钟，是我们历史上最长的大话说电影节目。
是吗？不是吧？好像我觉得好像是那个去年的那个复联讨论应该比这个要长吧。
哦，
嗯，
真的吗？
好像是，好像我记得是2个小时左右。
那更厉害。
嗯，
不过我
还讨论了2期呢。
对对对，这个对，你要把2期都加在一起的话，那绝对是最长的了。
嗯，
从一个电影上来说，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出来之后，突然发现一件事，就是好像好多朋友们都没看过 Rocky 这个系列啊。
这说明什么呢？是我们的听众比较年轻吗？还是怎么着？
这个不好说哦。
对，因为我说起那个就是那个吃鸡蛋的那一点，然后很多人都留言说啊，我小时候也看过那个点，然后都是觉得很炸的一个点啊。
但是那个点好像都是从像什么周润发啊之类的这些香港电影里面看到了，并不知道他这个就是喝鸡蛋这个生鸡蛋这个来源。
嗯嗯，
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再回去看1970几年的这种拳击片啊，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这个片子至少在调色上啊，或者是在拍摄手段和过程中啊，相对来说比较老旧，很多人可能是不会有耐心回去看的。
嗯，那个电影的话，整个就是你因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那时候口音非常重，然后整部电影它又是这种很艺术片的那种节奏，它不是很多那种有很多拳击的镜头啊什么在里面，所以就是很多人会看着看着可能会失去兴趣，你知道吗？而且它那个电影里面就很冷，一直在下雪啊什么的，反正你看着人也就是觉得挺困的会。
嗯，对，就是欧洲片让人看起来就是这感觉的嘛。
对，嗯，
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就是如果要是有时间、有精力，然后有机会的话，回去稍微了解一下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这个系列啊，是确实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很励志的这么一个片子。
嗯，
但是当然了，今天呢有很多新的小观众呢，就是看像什么《教父》啊之类的片子都没有兴趣。
嗯，
对吧？对，所以说这个也是电影大环境的一个发展嘛，这也很正常。我们也是本着怀旧和尊敬的心态来讨论这个系列的嘛。
嗯
嗯，然后本周还有什么其他的电影出来呢？
我看了一个，我是上周刚做完节目，上周我们上周天做的节目嘛，做完早上一早做完以后，然后我就跑去电影院看那个，蜘蛛侠那个平行宇宙的那个动画片。
哎，这有点不讲理哦。
嗯，
不是说好了两个人一起学猫叫的吗？你怎么就突然自己一个人出去搞野猫了？
因为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它是早出了两个星期嘛，因为本来是应该是下周才出嘛，但是这就是上周天的话，它有一个我们这边叫 advanced screening， 就是早开放给大家看嘛。
哦，
然后就一个时间点，就是早上10点半，然后我就去看了，然后你好像没空，所以就没看着。嗯。
OK， 那么回头再有机会的话可以慢慢说说这个吧。不过我估计哎，这片子据说风评很不错呀。
对，现在在烂番茄上面是100%的那个分数。
对，大家看了之后都说好，然后看到有一些就是早一期像你这种就是提前去看的，然后就是这些专业影评人士啊，很多人写了些什么帖子呀、评价呀，就是感觉啊非常非常的正面。
嗯，
对这片子也非常感兴趣，相信国内的很多朋友其实也都是挺感兴趣的。
哎，说到国内，其实他们最近好像就上的片子都比我们早啊。那个 Rocket Ralph 国内上了，我们到这边要到圣诞节才上。然后海王好像也是这一周在国内上了，然后票房啊、口碑啊什么都很好，但我们这边还是要等，好像2周以后才能上。
对，我们那个微信群讨论群里面有很多朋友已经喋喋不休在讨论关于海王的事了。好像海王这个电影最近这几天在国内造的声势非常非常的火热哈。
嗯。
但是我们可能就够呛，因为要看这个电影的话，我这个电影在我们这里和在美国呢都是在圣诞节期间上映的，就是比国内要晚3周，这3周可是挺长的一个时间。现在好像是很多其他的就是声音节目啊、影评啊、各种节目和各种帖子都已经出来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想要讨论这个电影3周以后呢，估计这个电影的热度都过去了。
对，嗯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周还是有非常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出现的。在我们这里呢，有一个新的大事啊，土大喜奔的好事，是复联预告片的复联预告片出来了。
嗯，
这老张好像你已经等了非常非常久了吧？
对，说到这个事，我又要就是吐槽那个老布什了，就是这个，因为你知道这个预告片本来是这周很早就会出来的，然后正好那时候要搞那个老布什的追悼会。老布什，而且追悼会一搞就是2天，然后这个这个复联的这个预告片就往后面推了2天。你知道这2天是有多长啊？我是基本上每2分钟，然后就再扫一下我的那个 YouTube， 然后就看有没有预告片出来。每2分钟扫一下，每2分钟扫一下，这样2天过下来，真的是哎呀，度日如年啊，真是。
理解理解理解。
嗯，
因为这个关于预告片的信息呢，本来最开始的时候是从你身上传到我身上的，就是说是这周应该有复联的预告片出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然后我就也天天注意，后来非常颓丧的说一句：“哎，有人死了，这个预告片推迟3天。”
就我觉得老布什开追悼会跟这个发这个电影的预告片的话，没有成很大冲突嘛，对不对？
其实冲突还是很大的。这个在他这个网，因为这个预告片呢是通过像 YouTube 这种网上频道，然后是传播的嘛。
嗯，
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说关于漫威呢，他也是有就是在他传播 这些预告片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市场营销的这么一个效应的。
嗯，
他如果知道在网上现在热搜的话题呢跟老布什有关系的话，会影响他们在比如说像头前24个小时啊，前一周里面的总就是这个就是观赏次数啊。
嗯，
就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对于他来说不是最好的时机，他们要避开一个风头。这个东西就好像说，四五十岁的人可能对老布什的死啊还是比较注意的，但是年轻十几岁小孩呢，当然不会对老布什有什么情怀的，不会注意这个事情。
嗯嗯
嗯，但是这个预告片呢现在出来了，当然就是比较火。我刚才看了一下，好像是已经将近50 million的，就是观看次数了，点击量观看次数了，这个比较了不起的，因为好像又创了历史新高嘛。
嗯。而且还有不同的那个，我第一次好像是昨天就是一早起来，然后马上点那个，点那个预告片，然后我点进去的是一个西班牙文版本的，所以还有不同版本的那个预告片，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全部加起来的话，它的点击率肯定是不止这些的。
嗯，那当然了，如果是有很多人意大利文啊、法文啊、西班牙文啊，
还有很多就是很多转发的这个视频，然后很多人看的可能是转发的视频，所以它这个数量没有加进去吧。
如果是转发的话，要在 YouTube 上应该是加在就是原视频上的。
嗯，
但是有很多人可能是如果他是有资源，
嗯、
然后这个资源当就是下载了之后，加上自己的小水标啊，
对啊，我就说
这
些，
这样就会这样。
嗯、
对，
嗯，
对，所以说大家对这个东西都是很关注啊。我记得去年我们对这个预告片的讨论也是，好像是做了半期节目。
嗯嗯
嗯。那今年这个复联四出来了，大家对这个复联四的电影呢只会更期待啊。
嗯，
因为第三确确实实是把你的心好好的挤了一下，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就是等了一年就想知道这个第四部的名字叫什么，然后通过这个预告片我们终于知道第四部的那个复联的名字叫什么了。
嗯，我最开始的时候还以为它应该叫做 Infinity War 什么什么东西的，就是无限战争什么什么东西的。
它已经是无限战争，第三部已经是无限战争了。
对，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以为它是第三部是叫无限战争，然后第四部呢叫无限战争什么什么东西，因为感觉好像这两个电影应该是组合在一起的嘛。
嗯，
算是一个上下级的概念吧。
嗯，
现在知道了，它的正式的名字叫做 End Game。
嗯，
End Game 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大高潮，游戏结尾，
最终的游戏，
最终的游戏、啊，
不知道，好像国内还没有统一，就是怎么样叫去，就怎么样叫呢？嗯嗯嗯，
对。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一看关于这个《复联战争》预告片吧，好好讲一讲，看看这里面的信息是什么。
嗯，
因为我觉得像漫威呢，它这个电影的预告片啊，跟其他的电影和其他电影公司的预告片不一样。其他的公司呢，这个预告片呢，其实都是为了给这个电影做宣传的。漫威的这个预告片呢，它现在搞的这个热度啊，它本身其实就已经是资源了。
嗯，
就是大家看这个对这个预告片的期待值啊，已经几乎是不低于这个对电影的期待值了。
嗯嗯，
对，它本身已经是 content， 所以说我对他们这个就是现在这个营销这个位置啊。我是十分的赞赏，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的。大家对漫威这个电影世界现在是100%买账。
其实就是漫威的电影，其实就是说这个复联四啊，其实它已经不需要预告片了。复联三就是复联四最好的预告片，就看完复联三的人不可能不去看复联四，对吧？
对。
嗯，所以他的票房其实已经是保证的，他就是出一个复联的预告片，然后你就看见那个 Kevin Feige 在上面跳个舞，然后就结束了，然后那个复联四的票房还是会很好的。
嗯，复联四的票房绝对不会不好，而且在复联四上映之前啊，还会有很多人疯狂的去找复联三的那个电影重新温习一下。
嗯
嗯，这也是一个小高潮，这是必然的。
嗯。
这个预告片呢并不是特别长，现在看只有2分钟多一点，2分钟24秒啊。
对，因为这是第一个预告片嘛，一般性的话都会出2到3个预告片。嗯
嗯，对，所以说这个预告片呢就是大家看这个预告片呢其实是看信息量去的啊。
嗯，
但这个预告片呢现在看，因为它是第一个预告片，所以说它的信息量呢感觉总的来说也不是特别充实。
我觉得他回答了很多问题，但是他又提出了很多问题，所以就是说大家想去快点去看这个电影，能知道这些答案。 嗯
嗯，对，这个预告片呢，毫无疑问的，应该在国内的各种各样的就是视频平台上也已经出现了。虽然你看不到 YouTube， 但是你应该通过其他方式可以看到了。
我觉得朋友圈就等于全部都已经刷屏了，已经。
所以来吧，大家就是如果要是还没有看过的话，请你停了节目，赶快去看这个预告片，然后再回来听我们的讨论。
嗯，
如果是已经看过了的话呢，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这个预告片了。这个预告片呢，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从 Tony Stark 开始的。最开始的时候呢 ，Tony Stark 在一个比较蓝色的一个小飞船里面，他感觉好像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啊，也打得乱七八糟的有伤。然后呢，他对着自己膝盖前面呢是一个头盔，是应该他钢铁侠自己的头盔吧？
嗯。
被打散了那个头盔，然后再做记录。记录呢，就感觉好像是啊，感觉我在这里边已经漂流了多长时间了。然后呢，就是好像是水和食物4天之前就没有了。然后呢，氧气呢，明天早上起来估计也就都完蛋了。然后呢，一个远景就是这个飞船呢在宇宙中慢慢的漂流，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这是以小刚的角度开场这个预告片。
这应该是那个银河护卫队的那艘船，然后银河护卫队那么多人，为什么就食物和那个水都不提供足呢？
我是这么看的啊，就是说他应该是已经漂流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几十天是有的，对吧？所以说呢，食物就没有了，而且呢，你不知道这个船当初是怎么回事的，有可能这个船呢本身是受了一点伤啊，或者是它的飞行速度上达不到将来的当初的要求。你很难想象，就是银河护卫的这些人啊，就是说一站不停的就在这个飞船上待2个月，这种感觉好像是非常难熬啊。在科幻片只有在像什么什么星际穿越那种片子里面才会出现这种情节，像漫威的这种。就是其实不是真正的科幻片角度上来说，应该是上了飞船之后一下子就到了。
或者说他是不会飞这种外星科技的飞船。但问题是后来我们通过这个 trailer 也看到那个 Nebula 跟他在同一个飞船上面，因为他的背景颜色是一模一样的嘛，所以知道他也在同一个飞船上。但是两个人好像没有很多互动，因为好像都不熟。而且那个 Nebula 本来就是一个半坏人的那种角色嘛。所以非常冷，
非正非邪李莫愁的那种人物啊。对，然后这个 Tony Stark 呢，在这个飞船上，当时我想说，因为他们在复联三里面最后看到的时候，他是跟灭霸在做一组对一的这么一个小决嘛。但最后大家都变成灰飞的时候，好像只有小刚和Nebula， 就是叫星云呢、啊。其实他不是一个刺客，他是个法师啊。这两个人是幸存的，其他人其实都变飞灰了。所以说如果是说不，你也只能这么理解，就是这两个人其实都在飞船上的，因为只有一艘飞船是可以走的。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要说的吗？感觉好像是他这个衣服也不行了，所以说不能在宇宙外太空中表来保护他的这个意思哈。
他好像穿了一个小背心啊，黑色的小背心。但是我记得就是他第三集里面穿上 Iron Man 衣服之前的话，他穿的是一个就是出去跑步那种 track suit 的那种感觉。就一身 Adidas 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不
是
东西一拉，然后这个衣服就啪啪啪啪自己拼上去了嘛。所以他为什么现在就变成一件小背心了呢？
哎，这里面有问题啊。而且因为他们那个衣服呢是他自己是没有飞船的，他来的时候呢是偷偷钻到人家的飞船里面过来的。
对，
这一点呢过去了之后呢，就感觉好像他非常颓丧，自己要死了，所以说给什么 Pepper 啊留一些，就是自己心爱的人啊留一些最后的话呀这些东西。然后再就是感觉好像斗志也没有什么斗志，然后也没有什么生存的这个精神啊，队友都已经化飞灰了，然后自己受到了打击啊，如何如何。盔甲也不是特别好用了，感觉他这个处境确实比较绝望啊。
但是他说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词啊，就是 rescue。
rescue 就是被救吧。
但是 rescue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Pepper Potts 的那个钢铁侠的那身衣服叫 rescue。
哦，
所以很可能是 Pepper Potts 穿上就是他自己版本的那个钢铁侠的衣服，然后来救他。
那怎么能够救他呢？又不知道，第一是不知道他在哪儿，第二他在外太空，这个距离应该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地球的飞船可以一下子就到的。
嗯，这就不知道了。但是就很多人听到这个词就已经联想到了。对，因为好像之前是那个Gwyneth Paltrow 有一身就是试装的一身照片，就是他穿了一个紫色的那个 Iron Man 的衣服试装的照片在网上面流露出来，所以就是大家知道他在第四集里面可能会穿这个衣服，但也可能是一个 misdirection， 就是用来骗我们的也有可能。然后这个 trailer 里面说到 rescue， 也可能就是想带着我们往这方面去想，可能就是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可能是那个 Captain Marvel 来救他的也说不定。
嗯，对，说不定是黑寡妇来救他的。
嗯，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像复联呢，不只是复联，就是漫威啊，这些人现在都非常阴险啊，他们是故意在这些预告片里面整你。很多时候，预告片里面的东西呢，就是真正的电影里面没有，或者是干脆就不一样。
嗯，
像对白啊、装扮啊什么都不一样。比如说上复联三的预告片里面有那个就是 Hulk 跟大家一起跑，结果后来在看电影的时候发现根本就没有那一段嘛。
嗯嗯
嗯。这个小钢铁侠的这场独白开场之后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漫威的这个他们的图标啊，
嗯，
在屏幕上，然后变成了飞灰，这也是映射前一段的无限战争的那一集嘛。
而且它是那个 Marvel 十年的那个标志，
嗯，是 Marvel 十年标志画，
意思也就是今年十一年了，这十年的已经可以画成灰了。
嗯，十年之后他们这个正式在自己电影世界上有一个新的态度啊。
嗯，
这个我估计慢慢我们会继续了解和继续讨论。在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就是其实一个非常闪现的一个镜头，就是灭霸。
嗯，
灭霸呢，他在自己家乡，他首先是他把他的衣服都脱下来了，他有一身盔甲嘛，他把盔甲做成一个像稻草人
那样，对，
挂在一个十字架上的那个木头桩子上，然后就不再穿这个东西了，表示这个人现在已经卸甲归田了哈。
这个漫画里面有的，这是完全按照漫画里面来的。
哦，嗯，这挺牛的，这挺牛的。我估计是如果是看漫画的漫画迷的话，看到这一点会心潮澎湃的。
嗯，
对吧？然后呢，有一个他非常慢的在就原野上走，就感觉好像是跟当初那个 Gladiator 那电影差不多。
对对对，
嗯，表现他自己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平静而就有感触的一个心情啊。
嗯，
他为宇宙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然后他就回去做一个农民。
对，哈哈，来喝杯茶看看日落。
嗯，
对吧。
但你如果看他那个手的话，好像觉得就是那个 Infinity Gauntlet 好像跟他的手已经就是烧在一起了，他整只手跟那个 Gauntlet 好像就已经烧成一体了，就已经那个手套等于就已经是废掉了，然后他的那只手感觉也是废掉了。
嗯，这个东西我有跟其他人讨论过。
嗯，
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他在打完那个响指之后呢，这个手套呢就被烧坏的那个感觉，感觉 CPU 过热。
嗯嗯，
对吧，运算过热就烧坏了。但是这个烧坏了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手套呢将来还会有什么作用，因为六个灵魂石还在上面。六个灵魂石，就是六个石头并没有碎或损坏，只是他这个手套坏了。
嗯，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他要是再重新找一个同样的手套，因为手套有模具我们知道的嘛，对吧，然后再把这六个石头挪上去的话，他再打个响指，全宇宙的生命就又少一半。
嗯，他应该是打不了响指了，因为这个手套废掉了，然后他帮他做手套那个就是巨人的矮人族。
对
啊，应该也不会再帮他造了，也没人了，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了嘛。
嗯，对，他当初把那个就是那个小死星啊，就是那个火焰那个小星啊，把它干灭了的意思也是以后不再让别人再做这个手套了嘛。
嗯，
但是呢，没想到被我们锤哥很英勇的又把那个剧重新点燃了嘛。
对，
但是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虽然这个响指打完了之后，这个手套是烧坏，不能再打响指了，但六块石头在上面应该还是可以用的。因为你可以看到他打完了响指之后呢，他使用了灵魂石的那个功能啊，就瞬间移动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逃脱嘛，也是使用那个石头的功能的，空间石的功能的。
他每
个
个体的那个石头还是可以用的，就
是
不能一起用了，就是。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还是戴这个手套，我估计因为这个战斗还没有结束嘛。
嗯，
至于拿不拿得下来的话，这个不好说啊。
感觉就是烧在他手上，如果可以拿下来的话，我觉得他跟他的战甲什么的可以就一块拿下来，一块做那个稻草人了。
嗯，我觉得我不会拿下来的。
嗯
嗯，这个看吧。 然后呢，我镜头一转，然后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黑寡妇啊，然后跟美国队长两个人呢，在复联的老中心里面，
嗯，
应该是新中心里面，在这个两个人在讨论关于这个灭霸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然后说一下子就把半宇宙里面的一半的生灵都干掉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呢，就是美国队长呢已经把他的胡子刮掉了，
嗯嗯，
虽然头发还是稍微有点长哈，
嗯，
这一段你看出有什么东西来了吗？
这一段就是我们之前讨论，就是灭霸这个一响指到底死的是什么，是就是每个星球上面的就是就是食物链最高的，就比如在地球上是人类死一半，但是牛啊羊啊什么的不死，但是通过这一段对话的话，我们就了解到其实是任何生物都死一半，
嗯，
你知道吗？就这个话题我们就去年就讨论的，也不是去年吧，今年吧，今年就讨论过，就是到底死的是什么。然后很多人还留言说，哎呀，这有什么好讨论，这不就是人死一半吗？但是我就说这完全不一定啊，这个东西就看他怎么去定律的嘛。
对，因为在漫威这个电影世界里面，现在已经牵扯了各种各样的外星生灵，
对，
所以你说人死一半这个东西是不准确的啊。
嗯嗯，
你说生命，高级生命都死一半的话，那么高级生命跟中级生命和低级生命这个定义是怎么回事呢？很多理科男这个时候就心痒痒的，决定打算做个图表或者做公式什么的啊。
嗯，
很多追死理的朋友在这方面讨论，其实我记得那个时候讨论挺激烈的。
嗯嗯，
就关于像什么真菌啊到底会不会死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什么植物会不会死啊，就是什么什么细菌啊，这些东西都说出来了。
对啊，这包括这种人体内的细胞也是啊，对不对？病毒啊什么的都是生命啊，其实。
嗯，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呢，我估计漫威不会细解释的，他们在这个电影里面呢不会解释关于什么牛羊之类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大家能看到这些，就是直观感觉上就是说人啊，或者是能够跟这个故事有交流的这些群体呢，可能是死了一半人。
嗯，然后人类是不是精子也就少一半了，然后就生小孩的几率又更少了，所以就这个星球会灭亡呢？
其实应该不是这样的吧，它并不是降低我们的生育率。
嗯，
它其实就是那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是把这个整个这个生灵都减低一半的话，那么你就可以随便生了，现在不是需要计划生育吗？
但这精子是不是也是生命呢？这就是一个讨论点吗？
这个讨论不下去了啊。OK， 我在这个镜头里面呢还看到了另外一点，就是说黑寡妇呢体脂变高了。
我还是很不接受她这个就是金黄色的头发这个发型啊，这
你觉得
看上去很难看，我还是觉得
红色的头发比较好，对吧？
嗯嗯嗯，
对，红色的头发比较长，而且好像是应该是跟漫画里面的人比较统一。那个黄头发呢，感觉好像那个头发跟她的脸的颜色非常接近啊。
嗯，
所以说感觉看起来像一个恐怖片里面的一个什么变身之后的人，感觉差不多。
而且如果这部里面 Captain Marvel 加入的话，两个人都是金发，就你知道吗，就有点壮了。他本来红头发不是挺好的吗？
对，红头发不是跟女巫撞了吗？
女巫不是化成灰了吗？
对，女巫是化成灰了。所以说这个电影呢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应该他是黄头发的，等到回后来呢可能又回复红头发，那也说不定啊。
哦，
他这个头发其实是中间派啊。
嗯，
这个厉害的。然后呢就是下面再说呢，就是说在他们在这个中心里面呢看到有这个电脑屏幕，这个电脑屏幕上呢现在显示就是他们对白中也体现出来，就是说有三个人是找不到的，有很多同伴是消失的。这个时候呢在屏幕上显示出来的第一个呢就是蚁人 Scott Lang。
嗯，
第二个屏幕上面呢就是屏幕上的脸有闪现，最开始的时候呢是黑豹的妹妹苏瑞，那之后呢是 Peter Parker， 是小蝙蝠侠啊，小蜘蛛侠。
嗯
嗯，小蜘蛛侠之所以让他们觉得是失踪的呢，这个很正常，因为大家这地球上这些战斗组呢并不知道蜘蛛侠是跑到飞船上去跟钢铁侠一起去战斗去了。
对啊，但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显示那个就是 Doctor Strange 和 Iron Man 也失踪了呢？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这几个人去哪里了，他们只是最后就看到这三个人是上了那个飞船，对不对？
他们应该
可能是那个 Banner 告诉他们的。
哦，对， Banner 告诉他们，对，
可能吧，
对
吧？对，
Banner 会告诉他，
但是他们完全不知道，就他们完全不知道 Peter Parker 和 Doctor Strange 已经被化成灰了嘛。
对，因为在外星球看不见嘛。
对，而且他们也不知道 Tony 现在这到底是什么状况。
对，他们知道的呢，只是 Tony 和就 Doctor Strange 两个人一起上飞船了，所以说现在这至少知道他们最后出现的场景和地方嘛，对不对？所以说还不算他们是失踪，但是这个 Peter Parker 他们是确实是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的，所以说现在就是联系了一下找不到了，就是说这失踪了嘛。蚁人的失踪呢，应该是在他应该一直都是失踪的，对吧？
而且我觉得他们应该都不知道 Peter Parker 是谁啊，因为只有 Iron Man 知道 Peter Parker 是谁啊，其他人只知道 Spider-Man 啊，他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吧？
不是打过一场吗？
打过一场，但是他不知道他是 Peter Parker。
也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最后就是在我们看就是蜘蛛侠前一个电影，就是英雄归来那个电影里面，最后是钢铁侠打算把 Peter Parker 变成复联成员的一部分的，不管不只是给他一身衣服，还要给他开一个招待会，对吧？
但是那时候也是只是 Iron Man 就是 Spider-Man 加入 Avengers， 并不是 Peter Parker 加入 Avengers， 他不会就是公开他的身份的。
Pepper Potts 当时在这个镜头上知道他是谁，
那对啊，那他是 Tony 身边的人啊，但是就是 Avengers， 特别是就是 Iron Man 和那个Captain America 已经闹翻了，那时候他不会是让 Captain America 这边的人知道他是谁的呀。
但是这场大战打完了之后呢，他们指定会说的吧，出于我们的革命友谊，小心看一看 Pepper 你到底怎么样啊，然后 Pepper 没有事的话，然后再说啊 Pepper 身边你这还知道谁怎么回事啊，谁怎么样啊，这时候这个信息可以能流出来。就是如果一定要填坑的话，这是有一条路线的。至于 Suri 是怎么是为什么是失踪，他是化灰了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又可能就是预告片里面有的镜头，但是到电影里面可能是没有的。他这个就 Peter Parker 这个对这个镜头可能是加进去的，因为我觉得说不太过来。
有点远啊。
嗯，
就是如果是让大家自己去分析这些东西的话，这个如果在电影里面不解释的话，直接出现对大家来说也是过于烧脑了这个细节。对，那之后呢，我们看到就是雷神，我们的锤哥真的是最近幸运比较旺，这2018对于他来说真的是一个好年啊。他就是从这最没人喜欢的级别突然之间变成了最被人喜欢的级别，现在武功也是变成了第一。他坐在那里穿这个夹克衫，背靠着那个墙，感觉好像也是复联中心的那个一个墙吧。
他好像是在一个很冷的一个地方，因为看见他就嘴里面都有冒气的那感觉，然后还穿了一个比较厚的衣服嘛。作为神的话，他应该是不怕冷的吧？
他不是常年都是露着胳膊的吗？
对啊，
我以为他应该是不怕冷的。他去那个像什么，就是冰冻星球里面打那个以前的那些就是他爸爸的敌人啊什么的，他也都是露着胳膊去的，穿着个马甲他就去了。
对，所以就是跟那个 Iron Man 的对比，就是 Iron Man 坐在那边穿个小背心，很热的感觉，然后他在这边就很冷的一个感觉，
明显是穿错了衣服了啊。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才看到刚才你们看到的，就是你提及的那个镜头，就是说 Nebula 呢，就是在这个飞船里面。
嗯，
我们最开始以为他应该是跟 Tony Stark 在一个飞船上，但后来我看 Nebula 那个镜头的时候啊，我有一点小疑惑，就是。我们在看 Tony 的时候， Tony 在那个飞船上飞，全屏都是蓝的，
有点绿蓝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非常非常暗的那个蓝，感觉好像就是说晚上那个感觉嘛。但我们知道它是在宇宙里面，这个外来的光不像是离太阳那么近呢，有白天晚上。但是在 Nebula 在这个镜头里面出现的时候呢，他能看到他墙上有各种各样的颜色，那个船真的就是在 Guardians of Galaxy 他们那个飞船上的颜色。所以说不知道这两个人在至少在这个预告片里面啊，并没有很明显的显示这两个人其实是有什么互动。
对，船的两头吧。
对，或者是 Nebula 这个时候其实是他的回忆啊，或者是他就是在情感上的这个幻想啊，这些东西都是有可能的。
或者就是 Tony Stark 因为以前是个花花公子嘛，所以他的名声可能是传遍了整个宇宙，所以就是你知道吗，就你像前面说的嘛，像李莫愁一样，就觉得离这种人稍微远一点嘛。对不对？
离这种人稍微远一点啊。对，现在就是或者是钢铁侠不敢跟他说话也说不定，因为钢铁侠现在是没有战衣的，那边了如果是一发威的话，这个小钢现在是挺不住的。对吧，而且这个 Nebula 是吃萝卜的。
什么叫吃萝卜的？
他 Nebula 不是特别喜欢吃那个萝卜吗？最后说没有熟吗？
有吗？我不记得了。
啊，你不记得吗？
嗯，
啊，你不记得在那个《Guardians of the Galaxy》的第二集里面，
嗯，
把他就是抓到那个飞船上，
哦，
然后就说这里这个有个萝卜，吃这个萝卜，最后他终于咬一口萝卜，人说没熟，噗，吐了。他是一个吃草的，我在想他要好像感觉好像机器人，一般机器人一样的吃草的话，恐怕对不太对他来说不太合适啊。
啊，我还以为你想说他吃萝卜的，所以看到这个罗伯特就当地 junior， 所以可能当成萝卜把
他
吃了。
他也要他要会中文，他才会理解中文语言里面这些精深的点啊。
好吧，我不知道你这个梗我想往哪边推了。这个
那之后是这个电影，这个怎么说呢？应该是这个预告片里面的最高潮点了，就是我们看到了浩克艾，浩克艾憋了多长时间，终于出来了。出来的时候，最开始是个背景，他穿着一身皮衣，感觉好像绿箭侠的那个装扮啊。
嗯嗯嗯，
戴这个小小帽子啊，然后呢，手里拿着一把刀，这把刀看起来形象也比较奇怪，像是一把日本刀，但是那个刀刃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窟窿。然后他已经把三四个人干倒在地了，然后很牛逼的把这个刀在自己的这臂弯里面擦干了血，然后
那个动作很傻，我觉得我第一感觉就是他好像在割自己的手一样。
这个是特地给他设计的一个这什么什么叫做什么忍者一样的动作嘛？
我觉得特别傻。然后他那一回头也是，就是说一回头应该他表现出来他自己特别的就是很悲伤啊什么的，因为他好像应该家人什么的都已经化成灰了嘛。但很明显就看得出他的演技就如此了，整张脸憋了半天也憋不出屎的那个感觉。
那个时候也只能这样憋啊，因为他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后面他转身看的人是谁，对不对？虽然说这个预告片呢，感觉好像是要把黑寡妇放在这个镜头里面，因为是黑寡妇先说一句话，然后呢突然之间镜头一切是他的背影，感觉好像黑寡妇在后面看着他一样。但是呢，你从这个背景上你应该看出来，这两个人其实不是在一个场景的。所以说这其实是拼接起来的东西。这个人这个浩克艾啊，这鹰眼啊，一转身就看他现在已经不射箭了，现在拿刀开始直接戳了啊。
不是，我反正看这个镜头我就觉得，哎呀，那么多年这个杰瑞米·瑞恩一直火不起来，就是因为他演技太有限了，那张脸就憋了半天，这个表情憋不出来。
我觉得他还好吧，我觉得他不火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复联成员组里面必然是有炮灰的。像他这种人呢，既没有特别好的装备，也没有真正的与人不同的技能，而且他又不是像什么美女这样有看点的这一个人设，所以说他这三方面的天时地利人和他都没有，他必然是炮灰啊。
嗯，然后跑到 Mission Impossible 里面又是个炮灰，本来是可以取代 Tom Cruise 的角色，后来又变成炮灰了。然后在那个 Born Identity 里面又是个炮灰，本来是可以取代 Matt Damon 的，但是 Matt Damon 又回来了，不肯走了，然后他又变成炮灰了。所以就是一直火不了。
那真的是我为他挺感叹的啊！他自己火了一个电影，然后到之后就总的都不行。但说实话，对于波恩那个系列的话，我对他的这一版电影，我其实还是真的是挺喜欢的。只不过是这个有可能是跟主流声音不一样啊，但是这个片子红不起来，那我自己一个人这一张电影票我也帮不了他的忙。
没办法，
我觉得
就是你这个电影是叫别人的名字，然后你是主角就有点奇怪，你知道吗？
就是至少要像 Creed 一样，对不对？电影名字改一下。
对，
对不对？这个火炬没有传到底嘛。
嗯，
对吧？就这个意思。
嗯，
但是通过这个镜头呢，大家都猜测应该他是他的夫人啊，他的孩子啊都已经化成灰了，所以说他现在才这么悲壮啊。
嗯，
但是不知道他捅倒的几个人是谁，能被鹰眼用刀子捅倒，我估计这个级别也不会特别高啊。
看他好像在日本应该认识日本黑帮啊什么的，或者就是说因为这个地球现在就是人口50%的人都失踪了嘛，也许现在就非常乱，整个社会都非常乱，就好像现在法国这种大游行啊，这种就暴乱的时期，大家都在抢东西啊，或者在抢劫人啊什么的，然后他就作为一个就像你说的像那个绿箭侠一样的，就是那种就是专门打这种小偷啊，打这种强盗啊这一类的超级英雄。
对啊，就是觉得他这个能力什么也比较尴尬的嘛。复联一出来的时候还觉得他挺牛逼的，因为他射箭，虽然不知道他具体怎么样，因为那个人物在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是新人物嘛。
嗯，
所以对他有一种比较崇尚的感觉。他被敌人控制了之后，他一个人不就把所有这些大人物在那个飞船整个人搞定了吗？
而且他的弓箭要比现在用刀是更 容易做这种事儿的，就是就远处把人家射倒就行了嘛。而且他的弓箭，他近身也可以做打斗的嘛，对不对？
对。
现在换一把忍者刀的话，有什么用？
对，他能力也不是特别高啊，就感觉好像是我们看七龙珠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天津犯啊，就比较牛的最开始，后来敌人出来的越厉害，最后干脆就不见他的踪影了。
嗯，
我估计他应该很高兴的，就是说终于这个故事找回来他了。对于大家来说呢，也心中一直有个结嘛，就是说这么多集这个浩开到底跑到哪里去了，终于又看到他了，大家就会觉得有一种看到亲人一样的温暖啊。
但有很多人就说啊、哎、这个就肯定是应该 Hawk 然后回来然后拯救了所有人啊什么的，但我觉得好像他回来也就是就给大家一个交代，其实他在电影里面肯定还是花不到很大的作用吧。因为这部电影里面就是你看这个预告片的话，他最后是好像是说 Scott Lang 回来了，那么我估计是通过 Scott Lang 来就是穿梭这个平行宇宙啊，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还有那个 Captain Marvel， 对 Captain Marvel 也要加入，所以你这 Hawkeye 回来了，你其实用处也没有很大。
过去的这几部电影里面我们都没有看到 Hawkeye， 特别是在复联三无限战争里面没有看到 Hawkeye。
嗯，
所以很多人都是觉得这 Hawkeye 跑哪去了，然后对他的行踪感到比较好奇嘛。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在复联三前前后后的时候，好像 Marvel 做了一些动作，发布了一些 Hawkeye 的有一些剧照，好像发了一张照片，他坐在一个火车上啊，就是说他其实是去执行什么任务啊，做什么事的，就是这些故事呢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当时一直在跟我们说这个事情。但是大家一直都是很好奇，就这个人他到底能起什么用，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他既没有装备，他也没有特殊的技能。
嗯，因为这个第三集的那个复联本来是五月份上的嘛，然后他后来是就是提前到了四月份。那说到这五月份呢，就是这 Jeremy Renner 呢要去跟他的朋友去玩 tag， 所以他没出现在这个复联这个电影里面，你知道吗？
你这个脑洞比较大，我比较喜欢。节目做了两年，现在精神分裂了。
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没有看过《Tag》这部电影，可以去看一下，你就会了解为什么他没出现在《复联三》里面了。
啊，对，就是这样的，因为他玩捉迷藏的游戏玩的比较好。
嗯，对。
这个剧情一转呢，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呢，美国队长呢低头看了一下他的怀表，怀表里面有一个黑白的照片，就是他非常喜欢的 Peggy 的照片啊。
嗯
，Agent Carter。一看到他低头看这个照片呢，大家都比较担心啊。
对，因为他最后一次就是看这个照片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飞机上面，然后看完这个照片，他就把飞机就是撞到那个冰山里面去了嘛，然后
他就现身了。
对，他就自我牺牲了嘛，所以就大家觉得他现在又看这个照片，又是准备要自我牺牲了吗？
大家不禁为他有点担心啊。
嗯，
不过我觉得就是好像是说像 Captain America 像小钢铁侠他们的，就是一直坊间传言就是说他们的故事可能到这里要结束了嘛。首先是片酬越来越贵，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说他们的合同也已经到期了，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嘛，我在下一个就是阶段啊，电影世界的阶段有不同的计划，也不打算用这两个人做主线来发展故事情节了。所以说呢，大家一直都猜测好像应该有人会死的吧，上集感觉好像就是钢铁侠应该就会死了，结果偏偏又活过来了，对吧？
嗯，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个可能性，就是说他可能会穿梭到一个平行宇宙里面，然后那个平行宇宙他是没有被冰冻的，他是跟 Peggy 在一起的，所以就是 Peggy 这个演员可能还会出现在这个第四部电影里面，也是有可能的。
我对平行宇宙的这个概念呢，我觉得我比较不买账。
嗯，
我觉得平行宇宙这个事情啊，当然了，就如果出现在动画片里面啊，什么比较鸡血的东西，就用这个概念还好。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复联啊，它总的来说是按照就人家起点是我们正常生活嘛，
嗯，
就是这么长时间它现实化做的都非常好。说不希望他突然之间就走到那种就是完全不需要去解释为什么你就跟着我走就行了这种态度，我就觉得有点不负责任啊。
但是他们有几张照片就是透露出来是当时在拍摄这个复联四的时候，就有看到好像有一个老版的那个 Tony Stark， 然后他穿的衣服好像是那个 SHIELD 的衣服，就是说可能他是那个 SHIELD 的老板，然后所有其他人穿的都是就是复联一就是在纽约之战的那个衣服，包括那个雷神还是长头发什么的，然后 Loki 也有出现，所以就是肯定有一个穿梭这个东西，这是一个时空穿梭呢还是一个空间穿梭，这就很难说。
嗯
嗯，但是这部电影应该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对，这弄得感觉好像是像 DC 的那个宇宙世界电影世界和漫画世界一样了。什么时候写不下去了，然后就把小闪找出来，把时间拨回，然后就重新重打旗鼓，另开张。你这个讲不下去了的话，打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打不过灭霸，然后就跑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去打灭霸。这个我觉得，这时间穿梭感觉好像是应该是定的，因为各种各样量子世界的说法啊都已经搞出来了，所以说现在感觉大家都应该都觉得应该有一个时间穿梭的这么一个情节啊。
我觉得就是这种就是对自己老之前的电影做一个怀旧的这种也是算一个客串吧，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
嗯，
也是就是你做电影做到十年的时候可以去考虑做的一个东西吧。
有一些线呢是已经走到头了。然后呢这个镜头再一转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黑寡妇啊，然后又开始说，我觉得他在这个预告片里面说好多话。他就是他在问说啊，这个东西会好用吗？然后Captain America 就是我们的美队说的啊，好用是一定好用的，如果不好用的话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觉得这感觉好像
就这事儿行得通嘛。
行就行，
必须行得通，不行不通的话我也没办法了，我也没辙了。
非常唯心主义嘛，对吧？
对，
这并不是一个必须好用的原因嘛，这不是一个理由啊。
不是，就黑寡妇在说这事儿行得通嘛，然后 Captain America 说必须行得通，行不通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辙了。然后就是那个Avenger 的那个名字出来了，第四集的名字就是 Endgame， 就是说行不通的话这游戏就结束了。
这个地方感觉好像是美国队长，就是想告诉你的是美国队长有一个杀手锏，感觉好像是他要牺牲自己，然后就是把这个什么什么就是这个结局拨回来啊。大家很情不自禁的就会去往这个方向去想。当然了，我们现在知道，就是因为这个预告片呢，它是冰接出来的，所以说到底什么东西行不行得通，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感觉好像是，美国队长随时这个要牺牲自己，这个态度也是非常坚决。
就从时间线上面拉一下看的话，就是我觉得，它还是就像第三部电影一样，就是还是分很多地方的。就 Tony 那个就是在外太空。他会在那边很久，因为你看就是 Captain America 和 Black Widow 说了那么久话，然后好像感觉 Tony 还是没有回来，他们还是在不一样的地方的。然后如果就是蚁人跟就是 Captain America 什么的回到过去，或者是去了另外一个平行世界的话，那肯定是还是要有很多戏的嘛。然后那时候 Tony 还没有回来，那就说明就是说可能是到最后大决战的时候，他们通过去了一个平行宇宙啊，或者得到了什么东西回来了以后，然后那个时候 Tony 也回来了，然后那时候 Captain Marvel 什么的也过来了，然后才是有一个大结局。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部戏主要还是就是很分散化的，还是就像我们看第三集一样，就是你每一次看到一个高潮点的时候，啪他突然就切到另外一个地方说另外一个故事，所以就是还是可能比较分散性的一个故事线。
对，就是故事发生在几个不同的点上，然后来回切换。
对，
我们在看无限战争的时候，我们这种切换我们其实是比较有态度的，我们并不是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因为有些时候弄不好就觉得比较乱嘛，就故事的延续性搞不定。对吗？而且有些时候大家正看甜嘴巴舌的时候，你砰切了，你给大家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你什么什么都脱了，然后人家就突然之间就跳镜头了，对吧？
问题还是就是人物太多。当然这集的话他如果已经死了一半人的话，我觉得可能还好一点。对对对，
黑豹死了呀，对不对？妹妹也失踪了，所以说你就可以不用去管这个瓦康达了。然后呢，这个最后这个预告片里面呢出现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叫做 Endgame。那之后呢就有一个像小彩蛋一样的小情节出现了十几秒，就是说我们的蚁人这个蚁人呢在楼下大喊，嘿 Captain America， 你还记得我吗？我三四年之前呢我跟你在一起，然后我们曾经打过那么一场仗，然后你还曾经救过我。然后说就是你能不能开门啊，让我进去啊，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而且他来过这个地方，他在第一集蚁人的时候就是过来好像要偷个什么东西，然后跟那个跟鹰眼打过啊，不是鹰眼，跟那个 Falcon 打过。
Falcon 打过，对，
对，
跟 Falcon 打过，然后呢，就是现在能注意到呢，他是开了一个面包车过来的。这个面包车呢，就是他在《蚁人》第二集里面，就是他的夫人和他的丈母娘全都化灰的时候，他自己掉到原子世界里面的那辆面包车。 面包车里面呢应该有一个就是能够让人进到量子世界里面的那么一个机器，
嗯，
对吧？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让大家看了之后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是比较有玄虚的啊。这很明显，这个机器会派上用场，不然他这么老远的开这个面包车把这个东西送过来干什么呢？
对，他是从那个西海岸开到东海岸，开的挺远的。
你这是从啊，对，从他们那个故事发展那个剧这个城市这个地图上看出来的。
他们那个好像是在芝加哥吧，我记得好像是，
嗯、
对，是吧？然后那个 Captain America 他们是从那个纽约搬到那个 New Jersey 那些地方，所以肯定是在就是东海岸那边的嘛。
嗯，对，嗯，这个他这个对白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小细节，就是说他当时在对话里面他说大概就是三四年前见到的。
嗯。
三十年前见到的，但是我们在看其他的电影里面，就是我自己总结的，就是说，我们在看《复联三》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女巫和就是幻视，就是 Vision，
嗯嗯、
他们两个人 dating 了两年，
嗯，
就是说在那一场是内战结束之后啊，他们是有过了两年时间，无限战争才发生。
嗯，
同时呢，就是说，在过去这两年里面呢，就是美国队长 Steve Rogers 加上黑寡妇，他们作为流亡的人士，各种地方不停的逃脱啊、躲避啊，也是两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蚁人的是现在大喊三四年前啊，就是估计他出现这个时间呢，其实是跟打响指之后的这个时间，其实是真的是有一段差距了。
嗯，
但不能说有，不能说就有一年半或两年那么长时间，但是至少几个月是必然的。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复联的这个中心啊，在他在楼下站着的时候，地上全部都是落叶，然后就感觉比较脏乱，一段时间没有人打理了。就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复联中心呢也已经就是荒废了一段，是荒芜了一段时间吧。
对啊，出了那么多，出了那么大的事儿，谁还去上班啊？对不对？都回家了。
嗯、主要也是钢铁侠现在也不付工资了，对吧？
对，
就是说人都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大家就是清洁工啊，或者是什么厨子啊，就是都已经都回家不干活了，
暖气都没有了。所以你看那个雷神多冷啊，那边是吧？
说话都带哈气的，是吧？
对、啊。
然后到这个地方呢，这个预告片呢就已经结束了，虽然说只有2分钟20多秒，我们的动就缩了40多分钟。
嗯，那第二个预告片我估计得4分钟多，那么我们估计又得说两期节目了。
第二期我们就先就别说的太重了，不然的话我们就说不到别的东西了。它这应该按规则有三个预告片吧？
我觉得第二个预告片可能在1月底2月初的时候可能会出现。
嗯
嗯，
这是很有可能的，就情人节之前啊。
然后最后一个预告片一般性就是在电影出来大概2周前会出一些东西、
嗯、
但最后一个预告片一般性就是第二个预告片里面稍微加一点东西了，不会就是很多新的东西、嗯、
对，所以说现在对第二个预告片呢期待值还是比较大的。
对，
我们现在说呢，这个复联这个电影呢应该是4月26号，明年4月26号上映啊。
嗯，我们估计澳洲可能还是会早放几天，像今年一样。嗯
嗯，这一学我就是看不到海王之恨啊。
还好吧，我觉得。
那大闹互联网，
嗯，
大闹互联网说实话真的是我就是觉得比较没有意思的。像前几天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包子的态度呢就是说这个片子呢其实不是特别容易做好，感觉明显就是一个圈钱的举动嘛。
我觉得他唯一的亮点就是那些迪士尼公主嘛。你看那个，它整个预告片看下来的话，它只有那个迪士尼公主那边是一个亮点嘛。其他的话，你就看有什么，好像是那个微博还是微信的那个 logo 有出来过什么的，
啊、
但是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意义，完全没有什么意义。
另外一个就是说，看第一集的时候，它是情怀炒旧游戏；
嗯、
看第二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情怀这些东西已经完全就是没有连续性了，
嗯，
已经变成完全是个新的东西了。
嗯、
所以说这两个片子的节奏完全不一样。
嗯、
就我觉得他做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为了继续利用这个 IP 圈一圈钱，就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还是说回来，这个预告片啊，这个预告片现在结束了，你总体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他这个预告片，他就是没有任何的打斗镜头啊什么的。它就是主要就是围绕着这几个最早的那个复联成员，就还剩下的这些复联成员、
嗯、
主要围绕着他们，就让大家就是重新去感受一下，就看完复联三以后的那种非常有 emotion 的那种感觉，就你突然发现那么多人都被干掉了、啊、什么的，然后这个预告片就是重新把这个感觉拉回来。然后就让你体会这些人物现在的感受啊什么的， 然后下个预告片就肯定是很多这种打斗镜头什么的了。
嗯，
而且另外为什么这个预告片不放那么多打斗镜头，因为如果他放了很多打斗镜头的话，就大家一下就会把前几天刚出的那个 Captain Marvel 的预告片给忘了，所以他又为了就是配合 Captain Marvel 的预告片，这个预告片就主要是做这些就是
沉重的心理铺垫。
对对对对
对，大家都是非常非常颓丧的，只有蚁人是笑的，所以说呢，我估计他的那个小什么 Peanut 应该就是没有化灰，对吧？或者是他前妻的男朋友化灰了，所以说他看起来就是挺高兴的。
没有，他找到了就是怎么样去破关的这个攻略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 end game、
哦、这样的，
怎么样可以通关，你知道吗？
难道他破关这个事情不跟 Captain Marvel 惊奇队长有关系吗？
我觉得他们应该还不知道有 Captain Marvel 这个人物。
嗯，
对对，
但是等到电影开始的时候，他就会有这个关系、
嗯。他会从一半的时候穿进来，然后就大家都。会有一个哎，你是谁啊什么的。嗯
嗯，
我们已经有一个 Captain 了。
对，是又来一个 Captain 了、
嗯、
Captain Marvel 呢，这个预告片呢也是前几天出来的，好像也是闹得比较大，因为一直以来呢，我们大家都觉得就是这个传言啊，就是说惊奇队长呢应该是拯救灭霸响指的这个成果的就是比较重要的人物。
嗯
嗯，好像应该也是漫威下一个电影世界里面比较重要的人物之一。这个电影排片呢，就明年三个电影嘛，一个是 Captain Marvel 惊奇队长，一个是复联四，一个是蜘蛛侠的下一个电影，就是 Far From Home、
嗯、
那么前两个电影呢就是隔的时间很近，像惊奇队长呢是3月8号上映，然后4月16号呢就是复联四，所以说这两个电影呢就是被大家猜就是这两个电影其实是连在一起很有关系的，这是比较有道理。
对，就像复联三的话里面有那个黑豹，然后在那个好像也是复联前一两个月的时候上映了，好像是1月份上映的吧。
嗯，
所以就是大家对这个人物还是就是比较新鲜，然后对他这个整个世界瓦康德这个世界也比较新鲜，所以你在那个复联三里面会看到很多在瓦康德的镜头，包括里面很多其他的人物在这个里面、
嗯、
所以我觉得应该 Captain Marvel 在这个电影里面就是跟黑豹的整个这个参与度是差不多的，
应该稍微多一点吧，因为黑豹的参与度感觉好像其实就是为了给你介绍一下瓦康达，因为最后有瓦康达一场战斗嘛。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会参加这个战役，然后是肯定是有帮到忙，但是我不觉得他可以一个人把 Thanos 给干掉。
嗯
嗯，
因为我们看了Captain Marvel 惊奇队长的预告片呢，这个片子里面其实也有一些信息的，
嗯，
而且还有一些打斗镜头，所以感觉好像这个片子又是为我们的女权朋友们扬了一口气啊，现在又看到一个比较强壮的女人哈。
嗯，
你看了这个预告片你感觉怎么样？你觉得对这个片子有期待吗？
我觉得他就是要拉出一个新的就是可能是灭霸之后这个漫威这世界的走向，就是 Creed 和那个和另外一个种族两个外星人的这个战争嘛，然后就是他们都打到地球来了嘛。Creed 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就接触过很多了，包括那个第一集的那个 Guardian of the Galaxy 里面那个 Ronan the Destroyer 他就是一个 Creed， 就蓝颜色的人
啊。对对对对，其实就是好像应该是就是 Nebula 的那一族的人嘛。
嗯 ，Nebula 是不是 Creed？ 我不是很确定。对，然后
男的嘛。
对，然后在那个 Agents of Shield 里面，他们也出现过很多次。
啊，那是电视剧吗？
对。
啊，那电视剧啊，电视剧。我就是觉得那个蓝色的这个 Alien 拿着个大锤啊，就是确实一直都是看到他，但是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如果能解释一下这部分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话，能够给我心里面就是怎么说呢，盖上一个盖儿，让我心里觉得稍微舒服点。
对，
因为觉得那总是一个悬着的东西。对，
但最恐怖的是那个 Scroll 它是可以化成人的样子，所以你看那个预告片里面一开始那个开门马虎就在一个
太太
对在一个 bus 上面就打一个老太太。
对，你说你继续不让座不说，还居然还敢动手。
嗯嗯，
这个厉害啊，这个厉害。
所以在那个漫画里面就是有一个环节，就是其实地球上所有的 superhero 有一半都是 Scroll 扮的，
假装的就有特殊能力的人。
对对、
哦、
然后就包括 Avenger 里面有很多都是 Scroll，所以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这也可能这个东西放在那个第四集的那个 复联里面也是有可能的，可能第四季我们打的根本不是那个灭霸，可能打的就是 Skrull。
你的意思就是灭霸其实是 Skrull 装的？
不是，灭霸可能就是他们跑过去一看啊，他已经就是做农民了，反正也没有什么伤害力了，那么我们就去另外一个宇宙，然后收集了这些石头，然后把这个响指给就是给恢复了，那也就算了，也不打他了。但是有一个可能有新的敌人出现啊什么的，也是有可能的。
那就是这个意思。那么 Captain Marvel 就是惊奇队长啊，就是我们听这个名字很牛逼啊，因为漫威呢就最开始的时候都管他叫漫威队长嘛，因为他的名字跟漫威的名字是一样的。所以总感觉你既然已经把这个公司大名字冠名了，这个人物应该很牛啊。但是后来了解一下，感觉好像其实知道他的人也不是特别多啊。这个人是地球人后来得到了特殊能力像神奇四侠那样的吗？还是就是本来就是宇宙中的一个什么人，完就是像超人那样来到地球的？
Captain Marvel 本来是个男的
啊。
并不是说他变性啊，就是说这个角色不是这个 Carol Danvers， 你知道吗？他本来有一个人叫 Marvel， 他是一个就是一个外星人，你知道吗？然后他一直做 Captain Marvel 做了几十年，好像做到00年左右吧。然后后来就是把他给写死了，说他就是有得了癌症，然后死去了。然后之前就是这 Carol Danvers 这个角色一直是叫 Miss Marvel。就是一个就是小跟班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能力嘛跟那个主角差不多，但是她是一个小跟班的，然后是个女的。然后看那个 Miss Marvel 这个角色非常非常非常的乱，就是从来就没把它写好过。她在漫画世界里面最大的贡献就是她的能力被那个 X-Men 里面那个 Rogue 吸收了，所以 Rogue 会变成就是在漫画里面她的能力跟 Captain Marvel 是一样的，她会飞，然后力气特别大，但 Rogue 他还可以就再继续吸收别人的能力，但他吸收那个 Miss Marvel 的能力就是已经是一个很固定化的一个能力了。这就是他最大的贡献。对，就 Miss Marvel 最大的贡献。除此之外他有很多很乱七八糟的故事线，说他什么被人强奸了，生了一个儿子，然后他的儿子在未来，然后在穿梭时空回来，然后跟他发生关系，原来他的儿子就是强奸他的那个人什么的，哎呀，特别乱。反正就是这个角色就不说了，不说了，太乱了。
那就是说等到2000年以后呢，重新给他安排了一个就是正式的这么一个故事，对吧？
对。然后他那个时候他的角色还是非常小的，就是在就是 Avenger 或者在 Marvel 的漫画里面，他还是一个不是特别大的一个人物。直到大概是12年左右，就是 Marvel 有一个重启，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变成了一个主要人物了，包括内战二，他们写过一个内战二，内战一是那个 Captain Marvel， Captain America 跟 Iron Man 打嘛，对吧？然后第二集里面就是 Captain Marvel 和 Iron Man 就作为两边的了。
这样就是比较
就把它
衬托他的能力。
对，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这个电影世界这个蓝图已经做出来了，说我们就是下面要做 Captain Marvel 的电影了，那么就把漫画里面也把它当为一个主角来写嘛，把它的就是把它的重要性给加强嘛。
这我觉得漫威有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是随心所欲，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啊。
这个
他把这些大的版权的人物呢，比如说像什么蜘蛛侠之类都卖出去了，然后自己说啊，我电影世界我另搞一个人嘛，就把另外一个人捧上位，这实在说了太算了
啊。是这样的啊，但是就你知道以前是电影跟着漫画走的嘛，漫画有很多好的经典的这些桥段什么的，就漫画电影跟着漫画走。但是当这些就电影越走越火，越来越赚钱了以后，其实电影赚的钱要比漫画要多很多，这是没有办法的嘛，对吧？
那多了，
但它的影响力，它在这个就是漫威的这个公司，在迪士尼这个公司里面，它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那就现在就要求着这个漫画跟着这个电影走，电影需要走红的人，你漫画里面必须要红。电影没有我们没有版权的人，你就把它给写死吧，就是 Fantastic Four 什么的基本上已经没有戏了嘛。
真的没有戏了吗？我觉得这叫一带一路啊。以后等电影里面出现了 Fantastic Four， 然后挣钱了，这漫画慢慢
就
会火起来。
就漫威就说等我们把版权拿回来了，再让我们再重新开始写他们嘛。只要我们写肯定有人看，对不对？就是这样。
对，那你要按你这么说的话，就是第一版男版的 Captain Marvel 呢是外星人，是男的，后来死了，估计是得直男癌死的啊。然后呢这个女的呢就是其实是小跟班的，但是地球人得到了外星人的能力，是这个意思吗？
对。
OK， 看他的技术呢，感觉好像又会飞啊，然后力大无穷啊，浑身还会发火呀、啊，也就是比较普通的能力嘛。
我看那个预告片，觉得他还会变身超级赛亚人的感觉、啊，头发竖起来了什么的。
对啊，对啊对对，我看、因为我看那个网上搜这个图片的时候，看到他有好几个不同的造型啊，就感觉好像是来自不同年代的那种造型设计。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可能把这个不同的年代的造型设计什么都穿在一起吧。
对，
你
是一个致敬吧，就是各种各对各个时代的那种造型做一个致敬呗。
就是回馈漫画迷嘛，支持了他们这么长时间啊。你对这个电影的期待值是什么档次的？就是有很想看这电影吗？
我一开始对这个电影不是特别看好，因为我觉得 Brie Larson 好像感觉就是从现在看到他所有的预告片啊或者是照片来说的话，都觉得他撑不起这部电影。而且就是对我来说，我一直不觉得 Brie Larson 是一个特别强的演员。就是说，虽然很多人说他那个 Room 非常好啊什么的，但在我的印象里面，他就是在 21 Jump Street 里面演那个中学生的那个感觉。
那就是没有给人留下什么真的印象。
对，我觉得他撑不起这部电影。但是我看了预告片以后，我对那个 Samuel Jackson 我非常感兴趣。就是他一
个
年轻版的 Samuel Jackson， 然后还有两只眼睛的，
两只眼睛都在，
对，然后在那边玩猫。
他这个那个猫好像是有故事的哦。
我觉得他那只眼睛可能就是被猫抓瞎的。
被猫抓
他不是说的吗？就是他在那个就是 Winter Soldier 里面说的吗 ？The last time I trusted a person, I lost the eye， 对吧？last time I trusted someone, I lost the eye。那就是在看的里面，他非常很信任那只猫，在那边玩猫。然后后来眼睛就没了。不过说到这只猫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外星人，
好吧？
就
等到电影出来的时候再说了。虽然说我对这个 Captain Marvel 呢感觉好像魂降降的，但是这个片子呢就在复联四之前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出现，所以说呢就也不看也是不可能的啊。通常三月份的时候就是这大片的比较少。
我觉得这些电影我们肯定会去看了，就像那个 Doctor Strange 啊 ，Ant-Man 啊什么的，就是只要你拍了，我就会去看嘛，对吧？
对，票房是保证的，现在就是这个很热。
对
，OK，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本周还有什么别的电影新闻吧。因为本来是打算要说这个什么什么蜘蛛侠动画片的，但是做文案伤不起啊。这个，
你知道本周本来还有一个蜘蛛侠那个 Far From Home 的那个电影预告片，本来也是说这一周会放。
但是现在说这周是被推迟了，这是我的新闻条中的一个。
对，因为就漫威那个复联四的预告片被推迟了嘛，那么他不可能就跟复联四还撞在一起。对，他到底还
顺延一下嘛？对，
对他到底他也不是一个完全是一个 Marvel 的一个电影，他也是索尼制作的一个电影，所以他不想跟那个就是 Marvel 那么大的一个大炮给撞在一起，那就肯定变炮灰了嘛。
比较
容易上面。对，我们可能在今后的一两天里面可能会看到吧。
圣诞节前后，我觉得不应该是在一两天，因为一两天的话，对这个复联的这种热度呢还不太容易消失。复联的这个预告片呢是推迟了推迟两天吗？
好像是两天，对，
两天。但我觉得如果是聪明的话，把它推迟一两个星期应该差不多，因为现在大家的关注力都在复联上。
也可以，它可以推迟到对，就是那个蜘蛛侠那个平行宇宙出来的那个时候。
啊，那不是下周吗？
对，就拖到那个时候放也可以。对
对，这不是有这种就是一帮一的这种感觉吗？对，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现一个就是信息高峰啊。另外其他的新闻呢，我们本周关注既然是关注漫威，那么我们的新闻呢也都是漫威的新闻。首先呢就是这个预告片推迟被你给抢戏了啊。下一条新闻呢是这个 Netflix 网飞决定呢就是终止了它一些比较主要的漫威电视剧的这些延续啊，把这些电视剧都 cancel 了。首先宣布的 cancel 呢是就是铁拳 Iron Fist， 然后 Luke Cage， 然后这周宣布呢就是说好像是Daredevil 也 cancel 了。现在 cancel 的电视剧呢有三个。
对 Daredevil， 而且就是他新的一期刚出来啊，而且还是好像口碑挺好的，挺火热的，因为里面有那个叫什么来着 Bullseye。
Bullseye。
对，有这么一个经典人物在这里面，所以就是挺火的。然后突然说也被 cancel 了，就是大家还挺惊奇的，因为一开始说那个 Luke Cage 啊 Iron Fist 被 cancel， 因为他们的好像他们收视率不高，对，
好看，
对对对。但是这个比较红的一个剧被 cancel 掉，就是大家就突然之间不知所措了， 所以就现在剩下来的只有那个 Jessica Jones 和那个 Punisher 了。
嗯，
然后大家估计也可能是会被 cancel 掉的。
我估计是因为他们现在呢正在拍下一个 season， 这个合同已经签了。
嗯，
合同签了之后呢，就是说当然你要把这个合同要履行完嘛。
嗯，
但是合同履行完了之后呢，我估计就不会再签下面的合同了。我估计这应该是迪士尼打算把这些人物的版权收回去。
因为迪士尼现在就是要开一个自己的这个 Netflix 这样的一个
频道，
对，所以就可能把这些东西给拿回去做自己频道里面的内容吧。
嗯，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有可能是想把这些人物呢加回到漫威的电影世界里面去啊。
嗯，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把他们加入到电影世界里面，他们的作用不大。
他们
就
是
多一些鹰眼这样的角色，其实是没有很大意义的。
Jessica Jones 不是曾经跟那个 Peter Parker 谈过恋爱吗？他们应该是同学吧？我记得好像是这么回事。
嗯，是吗？
他们在一个高中里面上过学。
嗯
嗯，
那Jessica Jones 也是个非常乱的角色，这里就不提了。
非常乱，对。
那个漫威他已经就是说要做那个 Scarlet Witch 和那个 Vision 的一个电视剧了嘛，就在新的频道上面会做，然后还有一个 Loki 的一个系列也会做。所以就是说，如果他们再打开一个电视剧的世界，然后把这些人加入到这个电视剧的世界里面，也许更好一点。
嗯，对，
嗯，
就是还是做成那种像什么就是Agents of Shields 那种哈，
对，
就说电视剧呢跟电影呢就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嗯，
人物呢也不穿插，
嗯，
这样的话就是说两方面呢都能卖票，
嗯，
挺好的，因为我觉得像漫威这个电影环境嘛，它现在做的越来越成功，所以就越来越大了，就好像它最开始的时候漫画很成功，但是后来为了推陈出新，不得不把这些人物加进去啊，把不同的就是故事系列拼凑在一起啊，搞这种就是相互之间交互的这些东西嘛，就是关公战秦琼的事情越来越多，最后呢它这个世界太大太重了，自己被自己的重量压垮了，
人物太多，你这故事没法写，就这么样，
嗯，
你就说你每次一个新的那个复联电影出来了，那你肯定想把所有人都用上，但所有人都用上的话，你的故事就是很就很杂。
对，
嗯，你还不如就是让他们在那个就是电视的世界里面慢慢自己发展，然后每周都有的看，对不对？现在这个出镜率比电影还高呢，电影的话你一年就出一部，对不对？电视剧的话你一年里面好几集呢。
但你钢铁侠如果是换人的话，大家对这个钢铁侠的认同程度也就不一定一样啊。
嗯，
那我觉得电影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当你把对这些人都熟悉了，都已经承认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上了之后，回头那钢铁侠到第三集的时候，大家说啊，你就这种事情都已经出来了，你其他的英雄跑到哪里去了？
嗯，
这个东西是不可避免的问题。
嗯，
知道吗？OK， 那么下一条新闻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漫威世界现在又发了一个新言，有新发言。说要创造一个新的人物，这是本周周一的时候发布的消息哈。
嗯，
说这叫什么上汽，是一个中国人物。
嗯
啊，是一个功夫 master。
嗯，
这是他们的一个新人物，打算把这个人物打造到什么电影世界里面去啊？
这个人物也不算是新人物了，也写的比较早的，也是大概60年代的时候写的吧。嗯，那个时候还是
李小龙做原本的一个人物吗？
对，但是这个人永远是就是很，没有人知道这个人物的，基本上。
我觉得李小龙当时应该是他在西方世界就特别有名嘛，
嗯，
就是大家对这个人物形象呢都差不多，其实你不管他叫什么小龙啊、阿龙啊之类的，但是大家一看到这角色就觉得这是李小龙的那个版本嘛。
那个年代他们对功夫这个东西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有神秘感的一个东西嘛。
嗯，对，后来就是像什么，就是日本出的一些 Capcom 出的一些格斗类的游戏啊，什么的铁拳啊之类的，里面也都有一个李小龙一样的人物。
嗯
嗯，对吧？所以说，但是这个人物真的要加进来的话，感觉好像大家都不是特别买账啊。
就是你知道吗？你写一个 Captain Marvel， 他至少还是算是就是B level 的这种超级英雄，就是大多数人还是听说过的。你要说一个仙气，这个就是。
嗯，
可能是85%以上的人是没有听说过这个样一个人物的，
嗯，
你要大家怎么买账，对不对？你就是为了就是亚洲人，为了中国人去写这个角色吗？那之前说的那个李冰冰啊，什么 那个邓紫棋啊，他们那些角色都去哪里了呢？不是 Stanley 说要给他们写角色吗？给他们编那个 Marvel 的角色吗？
不，那个角色呢是还没有编出来，只不过说是要去编，
嗯，
还没有开始编呢。这个人
反正我觉得就是作为中国人，我们一样的不买账。
我觉得是不买账的，
嗯，
就是因为我现在了解到的信息呢，就是大家觉得这比较种族啊这种看法，
嗯，
但是我觉得漫威的电影世界里面，感觉好像大家看的时候都有一种就是隔岸观火的感觉啊，世界乱糟糟，
嗯，
大家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它毕竟都是发生在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里面的，对吧？都是发生在纽约的，跟我们北京的关系不大。
嗯，
你现在家里面中国人呢，这个中国人他定位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很不好说，大家对这个角色呢捉摸不准，所以说没有办法就现在就喜欢起来。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就是世界认识呢，又不像黑豹那样，对吧？黑豹也出现一个人物要拯救全世界的黑人兄弟，让全世界黑人兄弟都起来拿起枪来造反，这个是有个情怀问题。
你说那个 Doctor Strange 他还是拍到香港的嘛，对吧？
他就是个地点在香港嘛，
嗯，而且你要知道他如果要在就中国拍一些东西，是说到中国的地点啊什么，他有很多东西他是不能拍的，所以就是非常的，
嗯，
非常的被限制化，我觉得没有什么，
嗯，
而且就是说我一直是这么觉得，就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不需要一个就是一个中国英雄你才觉得有一个投入感，我们一直看那个钢铁侠从第一集开始看，我觉得就有很大的投入感，只要人物做得好，对不对？你什么 Batman 啊、钢铁侠啊什么的，我们一直都有代入感。或者蜘蛛侠，我从小看蜘蛛侠，我就没觉得我需要一个亚洲蜘蛛侠出现。
嗯，我就是觉得不需要亚洲蜘蛛侠，我们自己已经有金庸了。
而且你让美国人来做这种亚洲人的东西，做出来就像 Crazy Rich Asian 一样，做出来在中国就是大家不卖账，这种空 pile chicken 这些东西做出来，然后说是这个中餐要卖给中国人吃，中国人是不要吃的，这些东西只是骗老外的。
嗯，就是给老外一个文化上面的一点心意嘛。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个东西土不土、洋不洋呢，其实是卡在中间，非常尴尬。
对。
OK， 那么我们这周说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觉好像这个月的时间都不够用了啊。
对，接下来的话有很多就是奥斯卡提名的电影啊什么的都要上映了，所以就是圣诞节应该会挺忙的吧。
哎，最近这个这周还有一个大新闻，但是现在就是被这个漫威这个东西挤了都没法说了，就是金球奖，
嗯，
金球奖提名单出来了，嗯，这个金球奖提名单呢，我估计呢，老张你又有的吐槽了，
我们可以下周说这个了，
就下周慢慢说这个东西啊，
嗯，
估计全都是血泪啊，就是看不好的东西都在上面，
嗯。行，那我们这周的节目呢也就到这里差不多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多的分享到你的各大平台上面，包括你的微信啊微博上面，都可以让你的更多的朋友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电影，特别是这期我们说漫威的东西，大家应该都比较感兴趣的嘛。然后我们的公众号每周也是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更新，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里面还有二维码可以扫到我们的聊天群里面来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所有的节目在各大平台，喜马拉雅、荔枝 FM、 苹果 Podcast 上面，网易云音乐、 Spotify 以及 Stitcher 上面都可以搜得到啊。只要搜我们的节目大话说电影 Movies and Chats。
包括在这里呢还是要继续安利我们的微信群啊，就是加入了我们的微信频道，然后进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你就会发现完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啊。
嗯，
这个我们这个微信群呢，就是为了跟大家交朋友，我们不卖东西啊。你进来之后呢，各路帅哥美女呢都会跟你很亲切的聊天啊。
嗯，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平台，希望大家能够加入我们啊。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第66期节目的收听，我是主播包子，
我是老张，
嗯，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